吴廷训带着妻子和女儿迁出了京城，就在南京隐居下来了。好在啊，他并不穷，因为毕竟当了那么多年的官嘛，所以有些积蓄，他们仍然可以过着富裕的生活。白天他就悠游于石头城清凉山，晚上呢就教女儿读书念诗，也不结交什么朋友，也不拜访故交旧友。那五首诗啊，就是写在灵谷寺破壁上的，还也不知道哪个好事的文人抄了去，提在北京的风势园里了。这么多年之后，那明珠和翠姑哪能知道其中的曲折呢？此刻翠姑是通宵不眠呐，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怎么也睡不着，从枕头下拿出了一柄雪亮的压纸小刀，这是父亲在顺治十年的一个黑夜交给他的。那一年啊，他已经12岁了，一切都像昨天的事情那么真切。父亲颤抖着双手把这压纸刀交给了心爱的女儿，含着眼泪说：孩子，爹爹11年前蒙受奇耻大辱，士可杀不可辱，此仇不能不报。明天呢，仇人要到南京来，我要去见他。爹没有别的东西给你，这个你就留个纪念吧。翠姑妈听了这番话，早就哭得泪人一般呐。他爸洪承畴现在已经归了满清了，气焰比先前还凶呢，如今已是天下大定，你不愿意为他们出力也就罢了，我就随你隐居山林一辈子还不行吗？这么做也算对得起前头的主子了，你又何必？吴廷训却淡淡的一笑说：嗨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哼，你呢先前判我死，你脸上光彩，如今呢你又判我活，要过太平日子，你可真是想要甘蔗两头甜呐。话还没说完呢，翠姑妈是放声大哭起来了。翠姑也哇的一声哭上去，抱住爹爹的脖子。
爹爹呀，妈才生了小弟弟，你不要去，不要去嘛。
吴廷训一看妻女哭成这个样子，也不由潸然泪下，叹息了一声说：唉，既然这样扯不断，我就忍了这口气儿吧。唉，洪承畴明天要大宴宾客，祭奠南征阵亡的清兵将士，我原想前往凑个热闹，算了吧。本来呀，事情就这样算了，却不料又出了一件大事，吴廷训倒不能不去见见洪承畴了。就在第三天的早晨，吴廷训刚刚用过早点，门上的人就进来说：金老爷子的公子金亮彩来拜。这吴廷训一向深居简出啊，很少跟外人交往，听说有人来拜访，他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啊。什么金老爷？哪个金老爷？嗨，金正熙老爷。这吴廷训一下子想起来了，哦，是他的儿子，那快快请他进来。原来这金正熙啊，是他换帖子的兄长，他们曾经一起在洪承畴的幕下共事。这个人脾气一向很倔，嵩山一战，吴廷训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乞讨回京，曾经听人说这金正熙呀，死在战场上了，现在又听说他的儿子来了，真是又惊又喜呀，一边吩咐着叫夫人，一边自己抢出门来。刚出了书房，就见一个20多岁的少年踉踉跄跄的进来了，一进门是纳头就拜，一边哭一边说：吴叔叔。吴廷训见他哭得凄楚，急忙上前把他扶起来。哎，贤侄， 贤侄，不要这样，快快起来听话。
不，叔叔不救家父，侄儿就不起来。
哦，你是说你的父亲他还活着？他现在在哪儿？
他在原来的大理寺监狱，明天就
怎么？明天就怎么？
洪承畴明天要在南郊外边的教场祭奠阵亡清兵，要杀家父来祭旗。
啊，听到这个消息啊，真如凭空打了个焦雷呀、啊！吴廷训浑身的汗毛都炸起来了，脸色苍白，他颤声问道：你是说洪亨九？他也是你父亲的把兄啊，他怎么能下如此毒手呢？
原来啊，金正熙也是在嵩山大战中逃出来的，因为他是一员武将，朝廷处置败逃将士那是非常严厉的，所以呀、啊，他没敢回京城，改名换姓就逃到南都金陵来了，在亲戚家藏起来了。南京城破，被在嵩山投清的副将夏承德给逮住了，就把他投进了监狱。这一次啊，洪承畴以大清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的身份坐镇金陵，他听说金正熙就压在这儿，就叫夏承德前去劝降，却不料金正熙一听洪承畴三个字，就把耳朵捂起来了，闭着眼睛说：承德君，你过去爱说瞎话，十多年了怎么还没一点长进呢？哼，洪亨九能像你这么无耻吗？认贼作父。这夏承德哭笑不得，只好把天与人归的道理一字一板的讲给金正熙听，可是金正熙他就是听不进去，一个劲儿的摇头：嘿嘿，你就不用说了啊，你就是把死人说活了我也不相信。洪承畴是万历44年的进士，做了十几年的官，才不过做到陕西布政使，崇祯爷继位这才几年的功夫啊，就建衙开府，又被提升为兵部尚书、太子太保、蓟辽总督、位极人臣。明朝有难，哪有受恩如此之深的人会背叛的呢？哼，你说的这个洪承畴别是他人冒充的吧？夏承德回去啊，把金正熙这番话向洪承畴转述了一遍，洪承畴一听就像被蝎子蛰了似的，眉头一下子就皱起来了，随即冷冷一笑说：哼哼，这家伙火性未除，我不见他了。不久就传出消息来了，说要杀金正熙祭奠清兵亡灵。此刻听了金公子的话，吴廷训是又愧又恨，与金正熙相比，他觉得自己根本就不配做人家的兄弟，自己从受教以来就懂得主忧臣辱、主辱臣死的道理，现在主子吊死在眉山多年了，自己一向以忠贞自诩，却仍然驻颜人间，厚颜无耻的活着。再想想自己当年敬佩爱戴如是师长的洪承畴，竟然有这样一副令人恶心的嘴脸，他的呼吸都有点急促起来了，感觉热血沸腾，浑身燥热难当。他扶起金亮彩，拉着他的手说：贤侄，你放心，叔叔一定去。说完就进了书房，夫人和翠姑已经等在这儿了。他拿出压纸刀，默默地交给了翠姑。翠姑仰望着父亲的脸。吴廷信转过脸来对妻子说：你们回何建府老家去吧，依靠那20亩薄田过日子。这回要是救不下金正熙，你们就别等我了，要救得下来还可以后延再活上几年。说完起身整整一襟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后来呢，就发生了康熙讲给苏麻辣姑的那段故事了。
他见到了洪承畴，念了皇上给他写的祭文，后来就被洪承畴给杀了。想到这儿，翠姑已是泪流满面，他看着这把压纸刀，想起失散15年的弟弟和母亲，想起在黑店中被残杀了的亮彩，眼中爆出火花来。但是转念又想到了明珠，不由心中一紧，他一翻身爬起来，换了一身男子的装束，就走出了嘉兴楼。他要上哪儿去呢？他要到狮子胡同来找他的义兄胡公山，请他亲自出马去救明珠。咱们按下翠姑的事儿暂且不提，再说明珠，他被抓走了，除了胡公山之外，别人谁也不知道。这一连3天都没见着明珠了，不但魏东亭心里犯了嘀咕，连康熙的心里也觉得闷闷不乐的。这2年，明珠与他朝夕相处，君臣的感情日渐深厚。他渐渐的觉得，明珠和魏东亭一样，都是他少不得的人。伍自友在一次授课的时候，曾经讲到与君子和小人相处之道。他把君子啊比作水，把油呢比作小人。他说水啊味淡，性洁，色素，就是颜色呀很素净，可以洗涤衣物。把它煮开了之后啊，加进去油，它会默不作声，好像君子有包容之度似的。这个油呢就不一样了，味浓，性滑，色重，可以污染衣物。把油烧开之后，往里加上一点点水，它就擦了一下，四下溅开，炸了锅了，又颇似小人无包容之心。这一段话给康熙的印象太深刻了，他常常拿这一理论概念研究周围的人，自然头一个就想到了魏东亭。康熙觉得他忠厚机智，豪放爽朗，浩浩乎如江河之水。那么明珠呢，圆滑温顺，甜言温馨，似乎有点像油。和魏东亭在一起，康熙有一种安全感，一切都由魏东亭精心办理，他享受到的是帝王的尊严和权威。和明珠在一起呢，他有一种愉悦感，使他感到一股超人的优越和荣耀。记得有一次伍自友授课，要求每人写下一句话，一定要四声俱全。这道乍看极为简单的题，竟然一时间难住了所有的人。魏东亭想了半天才说千回百转，伍自友只评了个勉强俩字，明珠却扬眉大声说天子圣哲。这两个人显然是一油一水的了。但是既然油水不能相融，又不能相混，为什么魏东亭和明珠却如此亲密无间呢？看来伍自友有的时候啊也会把事儿看偏了。正在这胡思乱想，忽然见外边张万强探了一下头，就问他，张万强，什么事儿啊？是不是该用膳了？本来呀，张万强不是叫康熙的，他想单独把苏麻辣姑叫出来说话，没想到被康熙一眼看见了，只好进来说万岁爷，今儿不能去读书了，刚才小卫子来说得要找到了明珠才能开课呢。康熙一听就笑了，嗨，明珠是个风流才子，前些时不是也曾有4-5天见不着人影的时候吗？朕没有怪他，可是近来越发懒散了，说不定啊是在哪里被绊住了脚呢。小卫子也变得太胆小了些，索性连书也不让朕读了。苏麻辣姑在一旁插了一句，主子还是以谨慎为好，现在不比以前了，这不是搜查索额图的府邸才过了几天呢，这就算天下太平了。 康熙垂头丧气的坐下说，哎，那就算了。嗨，朕近来读了几本书，有些新的见解，正要找武先生印证一下呢。嘿，明珠这滑贼也真是的，溜到哪儿去了呢？回身对张万强说，你叫小卫子仔细找找，明儿个朕要去瞧瞧武先生呢。张万强只好答应着出去了。是啊，那么此时此刻明珠他在哪儿呢？他呀被绑在鳌拜府上后花园的一间空房子里。自打那夜从嘉兴楼被绑架出来，他先是被关在班布尔善府中。这班布尔善心眼特别多，他怕走漏了风声连累到他，就把明珠呢送到鳌拜府上来了。此刻明珠头枕着一块垫花盆的方砖，昏昏沉沉的躺在湿地上。日头已经偏西了，从屋顶上透下来的光亮刺了他的眼睛，周围是一片死一样的沉寂，不时听到大雁凄婉的哀鸣。他试图挪动一下身子，但是没有成功。如今他的下半身已经完全失去知觉了。从被绑到班布尔善府上，他就拿定了主意，准备承受一切酷刑，拼上一死也得保住自己的节操。可是这班布尔善可太缺德了，都给他使了些什么刑啊？先是攒纸，后来改为皮鞭，接着又是老虎凳夹棍。班布尔善说这叫倒吃甘蔗，越吃越甜，把他打昏过去了，又被盐水给泼醒了。他一醒来就听他们又问，明珠你快说，五次友在哪儿？月鹏店那个何老板在哪儿？明珠心里明白，他们是在追查皇上读书的地方，这可是万万不能说的。后来班布尔善又叫人用烧红的烙铁烙他的前胸，明珠疼的是大叫一声就昏死过去了。班布尔善走上前来，用手拍了拍明珠的脑袋，见他低着头确实是昏过去了。他一摆手让人用凉水啊把明珠又给泼醒了，冷笑一声说，哈哈哈，我班某饱读酷吏传略，通晓各种刑法的功能，别说是你呀、啊、就是神仙金刚到了这儿也是要开口的。明珠你是聪明人，岂不闻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吗？你今天落到了我的手中，不说实话谁也救不了你。自古行不上大夫，你这样的贵人我怎么肯用刀来杀你呢？说出实话我就送你出京，给你一笔银子，15万两够了吧？你不再与我为难，我就绝不再找你的麻烦，一辈子你都不用愁了。说着一挥手，刘金彪又用烧红的烙铁来烙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他挣扎了一下就又昏死过去了。等他再醒来的时候，只听班布尔善的后半句话，既然在白云观就不愁找不到山姑殿，这个人先不要整死，送到敖中堂那儿去吧。此刻他躺在地上想起这可怕的一幕，还觉得心头突突乱跳。天哪，他怎么会知道白云观和山姑殿呢？难道是我在昏迷中含含糊糊说出来了？哎呀，真该死啊，当初我为什么不咬掉自己的舌头呢？哎，明珠是又后悔又后怕呀。在幻觉中他似乎看见武次友轻蔑的目光，看见康熙、苏麻辣姑、魏东平带着冷笑逼过来了， 这些平常与自己朝夕共处的人，却被自己轻轻一句白云观推送到九泉之下。他们死了，自己也难活呀，将来在九泉之下怎么与他们相见呢？见了他们又该怎么解释这件事儿呢？假如开始的时候我要不顾一切撞死在木柱上，他们又会怎样想呢？也许五次友会凌风长啸，做一首悲壮的诗来悼念自己。苏麻辣姑会黯然神伤地坐着垂泪，史龙彪将咬牙切齿地发誓要为自己报仇。清明节的时候，木子旭郝老四会到自己的坟头上去扫墓，犟驴子何桂柱将痛悔自己误看了英雄，翠姑将会肝肠寸断地扑上来。康熙皇帝又会怎么样呢？他会坐在金殿上亲自草诏封赐自己以忠敏的谥号。可是现在这算什么呢？哎，一切都完了。就这样，明珠愁肠百结，思虑重重，一会儿热血沸腾，一会儿又觉得好像掉进了冰窖里，周身感到透骨的寒凉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他忽然觉得门外咕咚一声响，好像有一个人摔倒了，又好像有一个人从高处跳下来似的。接着就一点声音都没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觉得铁门无声地动了一下，定神一看，才发觉天已经黑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，明珠这才确实认定这不是精神恍惚，肯定是有人进来了。他睁开眼睛仔细一看，的确面前站着一个人。他还没来得及反应呢，就听来人小声说：怎么样，你还能走动吗？不，怕是不行。足下是谁呀？嘘，别出声，我是来救你的，是我呀。啊，明珠这才听出来了，感情来的正是刘华呀。他不由心中一阵酸热。刘兄，难为你这时候还来。好了，别多说话，咱们快走。不，刘兄，我不行了，你赶快离开这儿吧，告诉魏大人，叫他们快快离开白云观。这个事儿可十分重大呀，你千万不能再耽搁了。刘华一听白云观三个字，脑袋嗡的一下呀，当下也不说话，拉起明珠的一只胳膊，顺势把一条腿搭在肩上，扛起明珠拨开房门，一个箭步就窜出去了。万万没料到，刚跑了两步，却与一个寻更的撞了个满怀。